这个的天主啊，这个我们这个文殊普贤尊者说，你见着师父都不下来拜，还得我们合合掌就还走。七婆说，我没有时间拜呀，而且正在玩，在这玩乐的多么好，好快乐的时候，哪有时间拜呀？你看他们都走了。摩连尊者说，不行啊，现在就讲啊，要给留着比丘生病，你要怎么办？后来这个七婆告诉了，天一就是断食啊，断食。后来这摩连把他放了，放了才走了，去玩去了。天人就是享乐呀，天人不能学佛的，所以佛在。在六道当中，只得人道成佛，他就人道又苦又乐嘛。有时候想一想，哎呀，这日子也不好过；有时候想一想，还可以忍耐，有时候就修道了。天人光想乐，没有苦啊。这三个道的众生太苦了，没有时间学啊，所以世尊在人道成佛。烧堂，这个烧堂是怎么样？这个第四天造了个德胜堂，非常庄严的。木莲尊者去看了吧，这些个这个天女都躲开了。躲开了以后啊，这个第四天呢，就给他讲这个天宫怎么乐呀、啊，这个堂怎么好。木莲尊者是一切世间法都是无常无我的，你怎么好？你看看，他用神通一下，马上那个天那个堂烧掉了，整个烧起来了。烧完了这个，哎呀，这个第四天呢，好难过啊，一脸呢这个很难过的表情啊。这个呢，木莲尊者说：“你不要难过呀。”烧的也是假的，也是无常的，你看又好了啊，用神通又好了，说你不要执着这些东西，这是虚妄的。后来啊，这个第四天他欢喜了，好好的续再修道了。其次讲大迦舍，摩诃迦舍者，此云大归士，一云引光，头陀第一。大迦舍，摩诃迦舍就是我们的这个禅宗的初祖，叫大归士，翻译过来叫大归士，一个叫引光，也叫头陀第一，他是头陀第一的。大归者，先是学到有灵龟浮土而出，因以为性，名毗波罗，以树也，称大，以别同名，如三迦舍等。引光者，由虚生为冶金师，与一女人同以金研佛像，即感世事深入金色啊，金色晃耀，吞乎鱼色，故曰引光。头陀者，梵语，此云斗烁，毁云淘汰，有十二横，为一阿兰若二七十，乃至十二但三一，一丝苦横，扫除尘累，澄净身心也。迦舍年老，不舍头陀，佛悯其衰，劝令休息。迦舍头陀如故，佛乃深赞，有头陀横，我法久存，故云头陀第一。这个头陀呀，正翻过来，在大般若经上翻度多，度就是一个木字边加一个土字，度多，不要多，简单明了，但三一，日中一时，常坐不卧啊，头陀行。为什么叫大龟呢？他原先是学道的呀，时候啊，有一个灵龟浮了一个图出来啊，从海里出来，因为有这么灵感嘛，所以就叫姓了，叫大龟氏。他名字叫毕，以为姓了，名字叫毕波罗，也是庶名。为什么叫摩诃迦舍呢？就是跟其他的不同啊，别于其他的同名的迦舍。我想印度那时候的姓啊，可能也像我们中国这个什么张王李赵这一类的东西，他们那些迦舍也很多，三迦舍、摩诃迦舍、迦舍什么阿难陀，这个难陀那大概也是这个样子，要加以区别，加个摩诃大迦舍，像三迦舍他们啊，就是区别的意思。引光，这个引就是吸收的意思，所有的光照在生根前没有了，吸收掉了，就是因为他过去呀、啊，由于他过去生中是一个冶金师啊，就做金匠，能够把金子啊做金匠的这么一个人。有一个女人呢，发心呢，看着佛像啊身上掉了一块金，佛像掉了一块金，这个女人发心呢，佛像这么庄严，就差这点金啊，拿着钱就买了点金子，就请这个冶金师啊，说你把这佛像装起来啊，多少钱我给你。这个冶金师被他感动，那好了，我们俩一起做这个功德好了、啊、他们两个一起做这个功德，他是免费给他做，这女人就拿金。可这么以后呢，这个大迦舍的 事事身上都放金色，叫金色头陀吧，就是他们啊，一切的光照的身干他都不见了，就要大荧光，就是这样子。头陀呀，就是叫度多啊，翻译叫度多，度多就是说，这里一个说抖擞，抖擞尘劳啊，淘汰这个烦恼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叫淘汰。有十二个行门，第一个是阿兰若啊，这个住阿兰若，第二个是长行其实，第三个是次第其实，第四个是日中一时，第五个是节量时，第六个是过中不饮浆，第七个是朝粪扫衣，第八暂三衣，第九中间坐，在坟地里坐，第十个树下数，晚上的时候在树下啊过夜，陆地坐，但坐不卧，这十二头陀，这是古来的圣者们呢、啊。这个迦舍尊者呀，年纪大了以后啊，世尊说你迦舍呀，你大迦舍，你这年纪这么大了，放弃了苦恨了吗？他不要，他还是要修苦恨啊，修苦恨啊！世尊就赞叹了：有头陀恨，我法久存呢、啊。啊，大家都能吃苦嘛，在这个我这个佛法才那个长久的存在呀、啊，所以叫头陀第一。佛在灭度的时候啊，大迦舍尊者不在身边。后来大迦舍赶来以后啊，佛把脚从棺材里伸出来了，那是表法的，就是表示我们呢、啊，你要去实践，用两个脚去走，光说不练不行的佛法，那是这样子。但是大迦舍尊者完了，把法传给谁了？二祖阿难陀，光有形无解也不行，要解形相应。那这佛法上一切呀、啊，真是圆满的理论，它都是表法的啊。这个龟字啊，我们在这里也说一些，这个龟字有念龟乌龟啊，那龟还有念个秋，比如说那个秋之果呀，也是这个字，还有念军，还念个军字，这狩猎了叫军猎，就是这个，还有三个念法。其次讲这个摩诃迦旃宴啊，打文石，摩诃迦旃宴性也，此云文时，一云不定，一云善生，一云离有无等，南天竺婆罗门族也，论义第一。有迦旃宴尊者呀，佛在法会上说他是大菩萨呀，好脚就是大菩萨了，跟着世尊的弘扬佛法的，现那个阿罗汉像啊，外现罗汉像，内密菩萨行，大家还都认为他是罗汉，其实他是大菩萨，世尊非常赞叹他的。这个抄里面讲，文识者文采修实也，他很修篇幅啊，这衣服弄得很整齐啊，弄得他很注意啊，这种易容啊，很修实。犯人议论心随小了此理，要知随而不闻，汉慢而不识，在此不达意。不仅仅呢、啊，这非善于论你这些，他不仅仅在他自己的外表上注意这些个啊，整饰易容啊，他在文字上出言说话，遣词用字也很考究，也很修饰的。所以这个莲池大师说，凡是人呢、啊，论义一件事情，你心里虽然呢明白完全了解这个道理，但是你直随不闻，直来直往的讲，没有一点文采巧妙啊，善巧啊，汉慢而不识，汉就是出而不返叫做汉，慢就是没有边际，就是说没有一个规范，没有个理路讲话呀。在词不达意，你这个言辞不能表达你这个义理，非善于辩论者，这不是善于辩论的。善于辩论把握主题啊，然后我跟你谈，这样的才对的。这是讲啊，文师他本身文采修实，文章也有道德文章是兼备的啊。不定者，那么另外他叫一个不定，不定什么？纵横善巧是善议论者，他不定，他是辩证逻辑，不是形式逻辑，怎么样讲都行，横说竖说都可以说得通，啊，说不过他。神善神者，仔细母固， 扇子的绳啊，那么这个扇子啊，现在我们都有电扇了，都没有人拿扇子了啊。过去都有扇子，扇子有个绳，就是那个用那个绳来系住这个扇子。这位尊者呀，他小的时候啊，父亲就过世了，母亲还很年轻，母亲看着孩子这么小啊，总要是啊守寡夫孤啊，守姐夫孤啊，就像这个儿子给他系住了，要没有这个儿子嘛，就可以再啊另外去结婚了。现在因为有个儿子，母亲就为了他夫孤守姐，就是这儿子啊像个扇子绳一样的，把那个绳子把扇子拴住了，这儿子把母亲给拴住了。啊，另外一个说法就又破鞋弹曲为扇绳。这个扇绳啊，这扇绳子上面就拿到扇子嘛，扇子一打开，哎，就很清凉，你扇一扇啊，就把我们那个热闹啊扇走了。这就是破除那个外道邪见的热闹。这个弹曲呢，弹翅啊，这个邪见的那种歪曲的说法也叫扇绳。不堕断肠，发挥中道，离有无也，为离有无也。这个善生王叫离有无。什么叫离有无呢？就是不落断灭，不做长边，不做断边啊，不断以不长，不生以不灭，不移以不移，不来以不去，不断啊，不做断肠，发挥中道的实相义理呀、啊。所以叫做离开有无。离开了有就是空，有就是有了，无就是空了。离开空有两边呢，空有两边不着，那就是中道。他说：“有外道问人死不还，知无他事，为人死受苦，应当回还，甘受不还，故无他事。”这个外道啊，是问说人死不回来了，你看人死了没有一个回来的了，那没回来啊。知道是没有这个人没有后事，那这死掉了吗？再没有了吗？有他会回来吗？说你人死了受苦了，你应该会回来呀。你现在你甘心在那受苦不回来吗？所以知道这是没有了，没有后事的啊，没有后事。这个尊者答复说不是这样子，说这个若是罪人被住牢狱，宁得归否？他说他不回来，不是他不想回来呀。像世间上人犯罪了，他住在牢狱里，他想回家可以吗？哎，这句话问的外道哑口无言啊。昨天呢我们前几天呢，我跟那本悟法师啊、道普法师，我们到少年监新竹少年监狱里去啊，去到那边去给他们讲佛法。本来当初说是青少年的，就到那一看不是青少年，完全是成年，另外一套，所准备的东西都不对了嘛，就临时就是来自助餐吧啊，那里的环境好得很。我各位讲，有游泳池，有那个中央系统的冷气，有篮球场、排球场，好得很。就是一样不好，没自由，一层层铁门呐、啊，一层层铁门的钥匙带着你啊，一层层开，一层层开。你看，这就是他怎么能出去啊？他家里人来见一面，不可能送东西、写条子摆这儿交给他，失去了自由了。他自由太多了嘛，失去了自由了。这人的犯罪坐牢里能回家吗？不可能。又有人问天何以不归，说那这升天的人他应该回来吧，他也不回来。这尊者答复的更妙了，答言堕厕得出，肯在入乎？说像掉在厕所里头的人掉进去了，他出来以后他还会跳进去啊，还到厕所里去啊？那当然不会啊，那五浊恶世啊，那天人好像到清净自在了，还会到这五浊恶世来跳到厕所里，掉到粪坑里了？不可能了。如是种种妙说诸义，增一阿含赞云：善分别义，非眼教道，故曰论义第一。增一阿含精神赞叹尊者说，善巧的分别义理，能够开敷演说这种圣教的道理，所以叫做论义第一。善分别义啊，就是说义无奈变和法无奈变啊。其实真正的讲的四无奈变呢，义无奈、法无奈啊、慈无奈、要说无奈，这个要第九地的菩萨。当然这阿伦这个 迦瞻延尊者是第几题我们不敢讲了，这个里头啊，这个古德法师说他是得了这个善分别，就是意无奈呀、法无奈变，也可能是这样子的啊。其次我们再看下面这个书，摩诃俱迟罗者此运大喜，舍利弗救答问第一。摩诃俱迟罗就是大喜，他喜盖比较大，大概打坐不想起来，常在那坐着，坐久了这喜盖啊就很大，叫大喜，是舍利弗的舅舅。答问第一，大喜者从状者名，舅者与身子母是姐弟故，广论圣解，解坏身子，即便训法，地不能及，发奋游学，事不减早，度十八种经。答问者有精勤故，得四辩才，除问能答，故云答问第一。摩诃俱迟罗尊者啊，他是叫大喜盖呢，就是他喜盖特别大啊，大喜盖。比如说过去啊，在世间有人头比较大，说大头王大头李大头，就是从他这个形状上来起个名字。这个他的喜盖，大家大喜盖啊，从他的形状身形得名的。舅舅的之所以他是舍利弗的舅舅，因为跟舍利弗的母亲是姐弟的关系。以往啊，他辩论的时候都胜过他姐姐。那姐姐怀了舍利弗以后，糟糕了，机变迅发，他这种啊机敏的辩才呀，很快的就啊发出来了。以后啊，弟弟赶不上了啊，他发奋游学，事不减早，不剪指甲。我想这个剪指甲可能古来没有现在这样，这个指甲刀啊，这个很快就剪完了，大概要个剪刀啊，剪那、啊、剪完又搞半天，所以他怕耽搁时间就不剪指甲啊，不剪指甲，叫长早繁智啊，读了十八种经。答问啊，答问者有精勤故，得四辩才，除问能答，故云答问第一。由于精勤用功得了四种辩才啊，这是出家以后的事情了啊，跟佛一辩论输了，他发现呢这个问题很严重，他就开始用功，这四种辩才，你问我都能答，绝不会答错了，不像跟佛那样子了。所以一个人呢有一次失败的经验呢，那还很好。答问第一，离婆多者此云星宿，亦云石宿，无捣乱第一。星宿者从星七字而生，因以为名。石宿者实为二十八宿中第十三宿，故导此回导此心故。无捣乱者心正，故不颠倒；心定，故不散乱，故云无捣乱第一。这里头啊，它本身呢、还有一个典故，有个公案。不过大家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想就照这样讲好了，大家要有兴趣也可以看一看。离婆多就叫星宿，星宿星宿就是星宿，天上的星星，它是石宿啊，那个星座石叫石啊，它无捣乱第一，心不颠倒啊，亦不散乱，这样子，所以叫做无捣乱第一。星宿者从星七字而生，因为他的爸爸妈妈求儿子，向星上向星星求啊，求得儿子，就给他起个名字啊，就是这样叫星宿。十宿者二十八宿的当中是第十三宿啊，十三个星座，因为到了这个星座生了这个离婆多尊者，所以就给他起个名字，就叫这个啊，无捣乱者，心正故不颠倒，心定故不散乱，所以叫做无捣乱。我们中国人他也常常的叫这个汪曾的父，汪曾啊是宋朝的名宰相，汪曾。汪曾他的父亲呢、家里也很穷啊，年纪很大了，都捡了个稚子，捡了稚子啊，不管大小他都捡回来，用水洗干净，晒干了以后把他那个稚子烧掉，然后把那灰啊拿到河里去丢到河里去了。他有天晚上啊就做了个梦，梦见孔子来了，孔子就拍他的背呀、哎呀，他说你呀、这么爱洗稚子啊，很难得，可惜你老了，你自己没办法有功名了，我想增生当你的儿子好了，给你光大门楣。然后他醒了，后来他太太就有身孕了，生下来叫王曾，就是这样子，叫曾生，叫王曾。果然呢，进考第一啊，宋朝的名宰相，原来是曾生来的啊。有这个外国叫星宿啊，这个啊，就我们中国也这样的。这个孔子告诉是曾生 为儿子，他就叫王，就叫王曾。周立盘陀切，此云即道。一云大入边，仅持半计得无正果。即道者，其母运时还家，与中路担子，继续于途路之间，故云即道。大路者，母生二子，皆于路边，故大义别小也。半计者，出家于岸，久无所解，凶先入道，怪其无知，前世归俗。以佛寺门绝叹流涕，佛怜而录之，始诵少主，每日诵之，记忆忘矣，久之忽悟，垢尽何处得阿罗汉。这位尊者呀，过去也有一个因缘的呀，那周立盘陀切尊者叫做寂道，也叫做大路边，他就持半句，持一半的一个偈子，就开悟了，正圣果了。寂道呢，就他母亲呢怀孕的时候还家，印度那个风俗啊，这个女孩子要是生孩子嫁出去生小孩的时候，要回娘家来生，他是这样子。那在走在路上呢，就生了，所以叫做寂道，继续在路边叫寂道，大路。大路边他母亲生了两个孩子啊，都在路边生的，就是大也别于小，半寂呀、所以说半寂是什么，他出家以后啊，非常这个记忆力不好，久无所解，很久了以后啊，义理也不能，也解不开，也不能够了解。他哥哥呀就赶脚的先出家的，哥哥赶脚说，你这样子在这里一天虚耗心思，也不能够开悟，回去吧，不要出家了啊，让他回去。回去啊他又不想回去，就靠着这个庙的门口啊，就在那里哭，一边叹气一边哭。正好佛看到了，佛就说，好了，不要紧了，就说你现在干什么工作，说我每天扫地，用什么扫，用扫把，你今天扫把好了，那个扫还忘了把，那个把还忘了扫啊，你看。但是每天念久了以后，哎，忽然间开悟了，证阿罗汉。垢尽何处，这个垢灰清净了，心地上的垢灰清净啊，一切的这个烦恶断除了，证阿罗汉，三明六通，证阿罗汉。有一次周立盘陀切去讲经啊，去讲经以后啊，他去教戒，这不是这个初一十五那时候僧团里都请教戒嘛，女众来请教戒，就怕僧团派周立盘陀切去讲，大家都是周立盘陀切笨呐、不晓得开悟不知道，大家就说，哎呀，周立盘陀切来了，而且这女众又好笑，听说周立盘陀切来讲了，周立盘陀上来讲，还没等讲，底下就笑，周立盘陀用神通，他们的女众嘴啊都笑了，闭不上，你笑吧，让你笑，继续笑，闭不上，大家就叫忏悔了，兄弟，这是圣者呀，一忏悔，哎呦，闭上了，阿罗汉给他讲法。哦，大家赞叹的，这尊者什么时候开悟的呀？我们还不知道了。我想今天呢，我们时间到了，就研究到这里啊。下边我们再继续，明天再继续研究。也有的呀，这个有的法师讲啊，说大家有问题啊，可以写纸来啊。就我所知道的，大家共同来研究。啊，我也欢迎啊，就是你也送给我，我下次来的时候我就来，你有必要的时候我来解释一下。不过我感觉是这样子啊，我们研究经典呢、还是自己要下功夫，自己去用功。这个东西啊，你自己眼道、口道、手道、心道这样做，印象深刻。光是靠别人来问呢，那就不行。过去啊，也有一位佛学院的学生，后来他离开我了以后，他有问题就来问我，问的都是些普通的问题呀、我就说呀，你自己要请一步，慈源也好，慈海也好，你问题自己来查，你不能老是给你查工具书啊，这些问题呀、结果他不欢喜，再不理我了。实际上做学问，你必须要这样子，你靠别人靠不住的。世间上没有自己是最可靠的啊，这是闲话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啊。向下文长，拂于来日，念佛回向。